传道书说，凡是你手可做的，都当尽力去做。
你可以避免上班，但是你避免不了工作。工作也可以是充满意义，帮助我们实现信仰。
周清峰老师主讲，
良友圣经学院，
信仰与工作。
心灵在工作里找到答案。
良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清峰，欢迎大家收听信仰与工作的第23堂课。上一节课我们开始讨论如何为工作祷告这个题目，讨论过祷告的基本概念，又从圣经里面有关耶稣祷告的描述探讨何时以及如何在工作中祷告。在这一节课，我们会从圣经里面找出几段可以应用在工作上面的祷文，研究背后的精神和意义。我们先来看一个在圣经里面记载可能是最短的祷文，耶稣在海上行走的神迹，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都有记载，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独特的内容是其他两者没有的，就是记载在13章30节，当彼得大着胆子向仿效耶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稍一分神便要沉入海中，他马上呼喊：主啊，救我。很多人都会说，在工作当中很难停下来祷告，这可能纯粹是一种感觉，也有可能是实际上的环境需要。比如说，一个正在操作重型机械的操作员，假如遇到特化的情况，绝不可能停下来祷告吧。但是这种闪电式的祷告倒是没有问题的，就像当年要沉入海中的彼得一样，只要是在困难当中真诚的祷告，哪怕只是寥寥几个字，也会蒙垂听得应允的。另外一个可以在工作当中很容易就做得到的祷告，来自东方基督教会传统的耶稣祷文。耶稣祷文是一种简短而重复的祷告，最常见的版本是：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路加福音18章记载了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所说有关法利赛人和税吏祷告的比喻。那个税吏的祷文就是：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就是耶稣祷文的来源。后来的人特别针对耶稣的身份，把内容稍微丰富了一点。耶稣祷文起源于5世纪，由希腊东正教会使用，被称为夫妻祷告，因为可以在一次夫妻中完成。有人将耶稣祷文的诵念与夫妻同步，比如说在夕妻的时候念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呼吸的时候念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这种方法有助集中注意力和平静心灵，被认为是通往灵性成长与神相交的最简单方法之一。在东方教会传统影响之下的修院之中，很多修士 他们在工作的时候，特别是从事一些无需思考、简单重复的体力操作劳动的时候，会一边做，一边默念耶稣祷文。东正教中一些神秘主义传统强调，通过反复诵念耶稣祷文，最终可以得到一种与神合一的静默状态。虽然不同教派对静默祷告的理解和实践可能存在差别，但是在进行某一些工作的时候，信里面重复默念类似耶稣祷文的祷告，也实在是一种实践在工作的时候不住祷告的方法，很具体的把神的尊位放在工作场所之中，以及工作者的心中和口中。在介绍过闪电式的祷告和不住的祷告之后，我会跟大家分享著名的亚比斯的祷告可以如何应用在工作的场景之中。亚比斯的祷告是隐藏在历代志上第四章九到十节一个短短的祷文。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这段祷文隐藏在历代志上开端那些令人望之生畏的家谱之中，本来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他的广为人知是因为布鲁斯·威尔金森所写的《亚比斯的祷告》一书，他的修订版在2000年推出的时候大受欢迎，销量超过800万，一度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冠军。其实，准确的数字可能更高，因为800万主要反映的是英文版的销量。该书已经被翻译成为多种语言，包括中文，在全球发行了。把亚比斯的祷告应用在工作的场景之中，有人会把它称为日常工作的四重祷告。第一重是祈求赐福。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我们要勇敢地抓住神的祝福。雅各在亚伯渡口的经验就是抓住神祝福的最近点的例子。雅各的名字本来就是有抓住的意思，只是他的早年生活应该是焦点错误， 所以走了很多弯路，直到他在创世纪32章在亚伯渡口遇见神，和神摔跤，他的生命就产生了转化。首先，他的名字改变了，神称他为以色列，这是确认了他作为以色列先祖的召命。其次，他把那个地方的名字也改了，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皮鲁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人的改变也为他所身处的地方带来了转化。同样的，假如我们能够确认自己的工作就是神的召命，就应该大胆地向神求祝福，而我们的工作场所也可以成为我们与神相遇的神圣所在。第二重是祈求扩张境界。圣经里面有不少人物都会主动地要求扩张境界，包括约书亚求山地，亚撒求水泉。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职场，就等于是祈求事业成功，做生意的生意做得更好，做员工的得到圣职。但是这样会不会令我们陷入了一种成功神学的错误里面呢？成功神学有时候也会被称为健康财富神学，强调神希望信徒在物质上富足，身体健康，个人生活幸福。他认为信仰积极的认罪和奉献是获得上帝赐福的关键，这些祝福包括财富、健康和成功。虽然积极思考和慷慨奉献是重要的，但是将物质财富等同于上帝的恩典，并且利用人们对更好生活的渴望，是许多人认为在神学上和伦理上都有问题的。它可能导致一种不健康的信仰观，将重点放在物质财富上面，而不是真正的属灵成长和对上帝的服侍。我认为正确的祈求扩张境界和成功神学的最根本的分别，就是正确的祈求扩张境界是以神为中心，一心跟从神的召命，也是为他的，透过这个召命去祝福其他人。相反，成功神学的内涵完全是自我中心的。这种区分，旁人有时候不容易从表面上看出来，不过人的心里面自己是知道的，神也更加的知道。
彼得前书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我们使用亚比斯的祷告 作为日常工作的祷文。第三重的内容是求神常与我们同在，这跟我们刚才提到必须要以神为中心才能够正确的祈求扩张境界是密切相关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才能够以他为中心。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重要的圣经概念，也是我们熟悉的以马内利一词的意思。以马内利这个名字在旧约和新约当中都有提到，以赛亚书预言了以马内利的到来，而马太福音就将这个预言与耶稣的降生联系起来。耶稣作为以马内利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的要最终带领信徒和他一同进入天国，永远享受与神的同在。以马内利的概念与神的保护密切相关，这在我们工作的时候非常重要，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在工作上的终极追求其实就是神自己，就是与神同在，其他的一切不过都是副产品。最后一重的内容是祈求不遭遇患难，这个表面上听来好像跟一些民间宗教的祈福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假如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其实会令人联想到主耶稣所教导的祷文里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一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句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不让我们陷入试探，或者是不要让我们进入试探。有一些神学家认为这里的试探指的是考验或者是试炼，而并非引诱人犯罪的诱惑。神容许信徒经历考验，目的是为了炼尽他们的信心，使他们更加成熟，就像冶金需要高温的火炉一样，考验的烈火可以除去杂质，使真的黄金更加的闪耀。这种解析认为，祷告的意义在于祈求神赐予力量和智慧，使我们能够在面对考验的时候站立得稳，不至于跌倒。这对于我们经常会遇到挑战的工作生活当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句祷告也提醒了我们认识本身的软弱和容易受试探的本性。我们祈求神的帮助是因为我们知道单凭我们的力量没有办法抵挡试探，这是一种谦卑的祷告，承认我们对上帝的恩典和力量的需求。使用亚比斯的祷告在日常工作之中，我们可以背诵圣经的原文，也可以按照他的精神设计我们自己的祷文。以下是一个例子。主啊，感谢你给我工作，今天我求你祝福我，将你的恩典倾倒在我的努力上，帮助我以得到的祝福去祝福别人，求你扩张我的境界，帮助我为你和你的国度扩张更大的境界，请与我同在。如果你不与我同在，我就不去任何地方，我需要你与我的同在，保守我， 不造患难，保护我不受试探，带领我远离凶恶，将我从那恶者的手中释放出来。阿们。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在这一节课的最后部分，我想介绍一位圣经人物，可以作为我们为工作祷告的榜样模范。这样的榜样模范，除了耶稣之外，我想到的就是先知尼希米。我很想你们能够书读一遍《尼希米记》，把当中限制祷告的部分都找出来。假如你很认真的这样做的话，大概会有以下的结果。第一章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指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接下来便是一段在遇到地潮的时候为群体为个人的认罪祷告。第二章四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这是一个在遇到困难决定的时候寻求指引的祷告。第四章四到五节，还有第九节，面对敌人的嘲讽和威胁的时候，尼希米带领百姓祷告，求上帝帮助他们抵挡敌人。第五章十九节，尼希米在治理犹大的时候，为百姓做了很多善事，简短的祈求神纪念他。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第六章九节，尼希米识破敌人的诡计，祈求上帝眷顾他的手。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我的神啊，现在求你眷顾我的手。第十三章十四节二十二节二十九节三十一节，尼希米在纠正百姓的错误之后，多次祈求神纪念他。这些祷告虽然简短，却是表达了他对神的依靠和渴望得到神的肯定。十三章三十一节是这样说的，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很多时候，当我们阅读尼希米记的时候，都会惊叹尼希米快速高效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他在短短五十二天完成了城墙的重建，展现了卓越的组织和领导才能。他将工程 划分给不同的家族和群体，有效地调动了人力资源，并且激励百姓积极地参与，又克服了来自周围敌人的嘲讽、威胁和阴谋，最后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另外，他更领导了一场社会的改革，纠正了社会当中存在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等等的问题，严厉地责备了那些向穷人放高利贷的贵族，并带头做出榜样，减轻百姓的负担，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难怪今天很多人会把黎西米的故事当作为领导力的范本来看。然而，我们更加应该学习的，应该是黎西米在他工作的过程当中，由始到终，把对神的祷告放在最核心、最关键的位置。部分的祷文又被详细的记录下来，当众展现了他敬畏上帝、谦卑认罪、倚靠上帝、恒切祷告的属灵特质。这些特质也正是他能够成功完成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以及带领百姓复兴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之中也要学习黎西米，不单单只是在工作中有祷告，而是要把祷告融合在整个工作的过程里面，而且是放在最关键的位置。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敬虔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好的，这就是我们信仰与工作的第23堂课。下一节，我们会为信仰与工作这个课程做出一个总结。我们会重问回顾整个课程里面的关键内容，从中做出反思，并且为对于工作神学未来的探索做出一个期许。期待下次再跟你的相遇。我是周清风，下一节再见。心情已经明了。